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在监狱外近距离发正念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2日。2026年5月中旬，我们地区一位被非法判刑的同修被投入监狱前，看守所人员要家属去会见，我们七八位同修陪同家属一起去了看守所。因只让家属会见，我们几人就在看守所外面坐在车里发正念。当时很静，其中一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看守所的空间场特别浑浊发沉不干净。回来之后，这位同修提议说应该去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大家沟通后都认可，觉得确实应该做。于是我们决定每周一次去当地的监狱，至少发正念两个小时，每月两次去本省监狱，那里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至少发正念三个小时。接着我们有八位同修第一次去了省城监狱发正念，从早晨六点半出发，上高速就开始发正念，两个小时五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就专心发正念，没有一人说话。到达监狱后，车停在监狱附近，我们发了大约三个多小时，中间吃了点干粮，到下午一点二十返回，至晚上六点多到家。我们持续发正念至少六个小时，我们都盘着腿，腿也不疼，感觉特别静，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像要飘起来似的。在家发正念都没达到这效果，都是师父的加持。有位同修看到我们每个人发正念时，纯净的心像白玉似的。另外空间展现的是我们往上垒墙，垒得很高，还一直在往上垒。同修悟道说，咱们今天做的事都没白做，都是给自己添砖加瓦，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们。在返回的途中，一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车上发正念，直到离开省城边界。从那天回来，我自己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人特别精神，学法背法不困了，不需要时而喝点茶水咖啡来提神了，练功到点就起来，不再像原来那样时不时就偷个懒。其他同修也有不同的感受，大家都觉得此事做得特别对，也想提醒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同修能够重视针对监狱黑窝近距离发正念，也想着是不是写个稿子发给明慧网，但又想还是先等一等，稳当稳当再说，看能不能坚持下来。紧接着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医院的病房里在给老年女患者处理伤口，本来是大白天，但这病房内特别昏暗，而且病人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坐在那里。在房间这边有三人脚都烂了成黑色，我去给他们处理了。而在房间的另一边有四五个人的小腿裸露处，这一块那一块的都溃烂了。这时我看到师父来了，穿着便装，把那边的四五个人的伤口处理了。然后师父就和他们说话。看到这一幕，我赶紧找我的同事，想让他们也来听师父讲法。当时他们正在忙着，答应等会儿过去听。我回来后就坐在门口听师父讲。一会儿师父又过来处理这边三位老人脚上的伤口。此时师父对我说，你去给他们做个化验。我说我已经给做过了。师父又说，你去给他们做个痢疾化验。我叫那边的化验员采集一下样本。这时晨练的闹钟响了，我从梦中醒来。练功后我就开始琢磨，我自修炼以来从没梦中见过师父。我想 梦中昏暗的医院是不是指监狱？发正念这个事，我想往后拖一拖再找同修交流，是不是不应该再拖了？应该立即，即立即，就和周边同修沟通。于是我就开始找同修，结果同修们非常认同，觉得应该做。接着我们就去当地的监狱发正念。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这座监狱有近十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近期已知就有两位，多人被各种酷刑折磨，致伤致残的屡屡可见。那天我们去了十多个同修，到达目的地后，各自找僻静的地方发正念。我和五位同修在监狱对面树林里立掌发正念两小时，周围没有常人。发正念的过程中，有同修说，看到另外空间地上的小绿草生机勃勃，天上祥云朵朵，很美妙。第二周，也是我们第二次去这座监狱发正念，当天正赶上下雨，早晨起来时就下着大雨。我想，既然决定每周这天发正念，我就必须得去。我给师父上香，请求师父帮助把雨挪到我发完正念后再下，因为那天预报有中雨，前一天晚上已下半宿了。吃完早饭，我拿把伞就出门了，7:40上了公交车，刚坐不远，我看太阳出来了，中间又倒了一次环城车，9:10到达监狱。我进了树林，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发正念，因为出门着急，也没带个防湿用具。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个大理石桩子，像小板凳那么高，心想，这不是师父为我准备的吗？摘下帽子垫在白理石凳上，坐下开始发正念。大约发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听见监狱方向传来喊口令的声音，可能是新入监的犯人在集训。我走出树林，到监狱墙外路边对着那里发正念。过一阵子就下起了小雨，这时环城车到了，我就上了车。在车上还遇到两位也是来发正念的同修。车刚走出几站就下起了大雨，有两位常人说，这雨怎么来得这么快？刚才还阳光明媚，这功夫下这么大的雨，哪儿来的？好像在兜里装着似的。我心想，你们知道什么？都是我师父做的。现在回想这一幕幕，还想哭。只要你去做，师父什么都给你铺垫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正念已经使其负面作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为什么说近距离有关系呢？因为这个空间呢，被高层最后的因素切得一段一段的，这空间还是有差异存在的。但是正念墙也可以消除这个差异，你做得非常正，它就挡不住，因为它挡，它就犯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 如果你们对着那个邪恶之手近距离发正念的话，邪恶的维护补充不上，他就会气绝，因为他人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这张皮完全被那邪恶生命支撑着，发正念就是在消除他们。如果那个补充跟不上，他就会身亡。上次在马耳他学员近距离发正念，他差点就背过去。现实中我们看到，正法进程到了今天，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还在遭受着严重的迫害。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应该按照师父的法，主动地去清剿参与在黑锅内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认为到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很关键。近20天的时间，虽然我们仅去当地监狱发正念两次，去省城监狱一次，但我们决定坚持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粗浅的体会写出来，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切磋交流，旨在与同修们共同升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指引我们遇到有缘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4日。我今年77岁，修炼法轮大法将近29年了，在修炼之前多种疾病缠身，每天从早到晚全身疼痛难忍，有朋友调侃我说，医院里能叫上名字的病我全有，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出了名的药罐子，中西医走遍了也不管用。1997年的一个早晨，我遛弯的时候碰到了同村的一位朋友，他告诉我练法轮功可以打通全身脉络，去病健身。我一听可以通脉就练吧，结果练了很短时间，我身体的各种疾病都消失了，我真的是一身轻，我回到了生龙活虎年轻人的状态。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利用广播电视给大法造谣抹黑，我也在被迫害之中，被关教育中心转化班，被欺压恐吓，被迫要求放弃修炼，被关看守所，也经历了被虐待的几年。但我不能看着众生对大法有误解，我要解开人们心中的疑惑和消除他们对大法的负面看法，告诉他们大法真相。现在我和老伴同修专职做大法的事，开着我们的电动三轮车，每到一个村，师父都会指引我们遇到有缘人，我们的生命里只剩听师父的话，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下面是这些年救人过程中的几例小故事，我感到现在众生都在等着得救，都在等着我们。一，村头聊天人群在盼真相。我和老伴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就去讲真相。一天，我们在两村之间的路口边，有几个40岁到70岁的人在一起聊天，共9个人。我想这么多人，如果要有不听的怎么办？这时我的人心出来了，怕，我想还是和他们说一会儿话，唠唠家常再说吧。我下车走到他们中间，这时有一个人指着我说，法轮功。我站那不敢动了，心里一愣，心想怎么办，怕什么，我是助师正法的，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什么都不怕。这时我心一横，全身放松，面对大家说，他说的对，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又说，你是某某村的。这时有一个人说，法轮功开始是好的，现在不行了，上北京反政府，天安门自焚等等。我没有着急反驳他，顺着他的话 慢条斯理地给他解释，你提的问题很好，现在我就给大家解释你提到的问题。接下来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去北京信访局上访，又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老百姓的等等。他们静静地听，没人反驳。我问他们，都听明白了吗？他们说听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好，听明白了咱们就三退保平安吧。最后退了七个人，其中两个是党员，另外两个什么都没有入过。这过程我很轻松很随意，和我之前的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心里不稳的是我，而众生就是在那里等着听真相。我给他们全都起了化名，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又给了他们金种子、真相小册子，每人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护身符，他们很高兴的都接受了。二，给村干部讲真相。在一个村庄见到一位60岁左右的男士，腿脚有点不利索。我问，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我说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保命保平安。他问为什么？我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修炼的高德大法，是佛家修炼，法轮大法是正法，共产党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罪恶滔天，老天要灭这恶魔。在灭他的时候，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都得跟着被淘汰。请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还是个党员呢，我当过干部。我说你当过干部，你没贪污啊？没坑害老百姓啊？他说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沾过。我说那你就太好了，怪不得今天咱俩会见面，是有缘，也是因为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与共产党切割吧，我把你所有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他很快就说全给我退了吧。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我以为给他讲起来会有些难度，谁知道比其他人都轻松，可能是他常年在共产党的组织里工作，早就看透了共产党邪恶的做事方式，苦于生活无奈，今天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好像不是我在找他，是他早已准备好在这里等着我。最后也送给他一个刻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三，给党员干部讲真相。我们在一个村边见到两个人正在扫树叶，我走过去和他们聊聊天。我说你养着羊呢？他说是。我说你养的羊一定又大又肥，我看你面善人好，养的羊一定也好。他们笑了。我问他们，你们听过三退吗？我大步向前给他俩讲了真相。他们听明白之后说，我不但是党员，我还当过民兵连长呢。我说那就把你所有加入过的党团队全部退了吧。他说那好，全退了吧，现在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没好人了，退了吧，也请你把我老伴入过的少先队也退了吧。他老伴也同意了。我们往前走一段路，又遇见一个人，简单的攀谈之后发现那人很明事理，我就直接切入主题，把共产党这些年迫害大法弟子和如何把中国一步步毁成现在的糟糕样子都说清楚了。他听明白之后很认可，并感慨地说，我不但入过党团队，还当过民兵连长，当过治安员呢，请你全给我退了吧，现在共产党已经要不得了。我说那就太好了。按照惯例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我对他的选择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体制内的人才是最可怜的，跟着共产党瞎跑，害人害己，不过能从中清醒过来，看透共产党本质的人，脱离他的控制也是最幸运的。四，给学生讲真相。我和老伴在一个村庄遇到三位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我向前主动搭话， 三位小朋友你们好。他们回话说，爷爷好，奶奶好。我说，你们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保平安吗？他们说没听说过。我说，我告诉你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教人按照宇宙真善人特性修炼。法轮功学员全都是好人，共产党迫害法轮大法，迫害修真善人的好人，迫害好人罪恶滔天的，天要灭这邪党，凡是共产邪党的人都将被淘汰。因为在你入他的组织宣誓的时候，把你的生命都交给他了，就给你打上了兽的印记。现在只要把你的印记抹去，退出你加入过的少先队，远离中共邪党，退出他的邪恶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大灾难来时就能平安度过，保你平安吉祥。这三个学生听明白之后都退出了少先队，还在三退名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时来了一个女学生大声喊，我也听到了，听明白了，我也退。她又说，爷爷你不要走，我有一个弟弟，现在打电话让他来，你也给他退了。我说行。一会儿他弟弟来了，他听明白后也退出了少先队，而且用真名签了字，最后又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走到下一个村庄，有五个中学生见到我之后说，爷爷你好，给你一份广告，你看明白之后可以挣大钱。我接过广告之后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挣大钱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爷爷现在告诉你们，就是有德的人，好人才能挣大钱，钱得用德去交换，你想挣大钱吗？他们说想。我说，想就得守德，遵守道德，多做好事，在做好事之前还要保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就是因为人没有道德，上天在惩罚人。今天咱们遇到了就是有缘，咱们都是好人，好人一生平安的，想要平安就必须与魔鬼划清界限，而现代的魔鬼就是共产党，他们无恶不作，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上天要收他了。如果你们以前加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就从心里退出来吧，与魔鬼切割，你就远离灾祸了，再多做好事就有机会挣大钱了。他们都听明白了，之后都退出了少先队，签了字，还不忘谢谢我。我告诉他们，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好都是心地善良、聪明又可爱的孩子。五，给老校长们讲真相。我家里孩子们很支持我和老伴做大法的事，所以我家庭环境很好，我和老伴就每天漫无方向地在村里、县城里制造与有缘人的偶遇。一次老伴有事没去，我自己去县城的公园散步，突然看见原来的县一中老校长在那里打转。我问他，你是老一中校长吧？他说是啊。他比我大十来岁，不认得我，我认得他。他当校长的时候把学校管理得很好，是位德高望重的校长，受人尊敬，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我问他要去哪儿，他说要去某某商厦。我说我带你去，正好我也去那。其实我是故意那样说，好在路上给他讲真相。车开得还特别慢，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位校长，现在80多岁了。我就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党干的一件一件伤天害理的邪恶事说了个遍。他说现在共产党可要不得了，快给我退了。我都有点喜出望外，好像他故意在公园等着我和我说这些事的，一切都太水到渠成了。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是师父把他送到我身边听真相，考验的是我，就看我有没有勇气开口和他说。其实在我开口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成功退了。还有一次，我在人们常遛弯的一个大堤上，碰到一位退休的80多岁的原文教校长。我问他， 你是某某校长吗？他说，是啊。我说，真是想你不着，见你不到啊。咱爷俩待会儿吧，这么多年没见，好多话想说啊。这个年代和咱们那个时候可不一样了，你看看这个社会被共产党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学校也变了质，现在共产党腐败透了，赶快退出来吧，在他组织里的都得遭报应啊。他说，是，现在共产党腐败的要不得了，给我退了吧。我以前没办过三退，可是我看过法轮功的材料。不用我怎么强调目的，老一辈的人其实是相信善恶有报的。还有在街上发真相材料的同修真了不起，有了你们之前的铺垫，我再讲起真相就简单多了，所以他能痛快地退了。六，给公安局人员讲真相。一次我在公园里散步，看到一位穿着得体言谈不俗的男士走上前说，我看你举止不像庄稼人。他说，你说对了，我是公安局退休的。我说，那我得和你聊聊了，你太了解现在执法者的现状，共产党的本质你早看透了吧。现在共产党腐败的要不得了，人家都在与他切割，现在的天灾人祸都是共产党搞出来的，老天爷在报应共产党，跟着他没好处，将来会受连累的。声明退出共产党组织的人已经有4亿多了，其中离休的、退休的、在职的党员大有人在，我给你也退了吧。他一听说，共产党确实是腐败的要不得了，给我退了吧。本来我还想和他理论一番，结果准备的内容没用上，他就退了，还挺痛快就退了，我都感觉不可思议的，所以那种他们在等我的感觉更强烈了，也促使我讲真相更有信心了。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尤其是体制内的，他们是站在火山口的啊。结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反观这些众生得救的小故事，让我感觉是他们在等我，不是我在找他们。不管是什么身份，在真相面前，大家一律平等，生命一样可贵。师父让我们不放弃任何人，我和老伴就这样听师父的话，坚持着。而在讲的过程中，就是历练我们的过程，也是我们去掉人心的过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